研习神所漠视的圣经，领受教训、督责、归正和学义的益处，这是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善事的成长之路。欢迎收听《真道分解》。
弟兄姊妹，你好，我是李兰，你读经路上的伙伴。不知道呢，你最好的朋友呢是不是一位主内的肢体？我曾经呢就有一位很好的朋友，认识他有18年了，从中学开始已经大家是很好的朋友，然后大学同校，然后到后来呢大家出来社会工作又是同行啊，我没来电台之前是同行，只是我就发现呢，在跟他呢一直有很好的这段友谊当中呢，有一些时刻是没有办法呢再跟他有很深入的分享。那是因为呢这位朋友啊，这个女孩子啊，她不是一位基督徒。所以有时候我跟她呢在发现，在有一些对事物的理解上，或者是对一些遭遇发生了之后呢，我跟她分享的时候，我发现她好像不是太能够明白。我至今呢还在存着一个信念，就是仍然继续呢为她祷告，也仍然呢我会坚持下去，来去跟他分享见证。我盼望着有一天他能够跟我呢同样成为呢主的孩子，这样子我们在主里边呢就可以更加的有很深的交往了。的确是这样的啊，人跟人之间的交往，你会发现呢，如果大家是有不同的方向的时候，是很难可以一起呢去同心会做好一件事情，也很难呢去发展了一段很深厚的友谊或者是感情的。曾经听说过呢一位基督徒的朋友，他呢就想跟人合伙去做生意，在种种的外在的条件之下呢，他就为了看重外在的原因呢，他就身边出现了一个人物呢，好像是条件很好，他就跟他呢一起去合伙做生意。但是唯一缺陷的就是这一位朋友跟他一起合伙做生意的呢并不是一个基督徒。结果他们这个生意做到后来的时候，就发现大家对于事情啊，对于做事的方法对于处理这个财务的一些方式啊，对于工人呢都会有不同的意见和矛盾。结果没有办法之下呢，大家也只能够拆伙。其实我今天想跟你分享的就是一件事实，信跟不信的真的是很难同父一轭的。那想到信跟不信不能够同父一轭呢，我想很多的弟兄姊妹呢一下子就会想到呢，这个信徒跟不信主的是不可以谈恋爱，不可以结婚的。但实际上啊，信跟不信不能够同父一轭呢，指的是有更深刻的含义。这节经文是出自于哥林多后书的6章14节，到底他想讲的原来的意思是什么呢？为什么后来又引申于说我们不光是谈恋爱，或者是跟人交往，或者是做生意啊等等，都不应该跟一些不信的人有很深刻的结盟呢？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听听伦辉传道的讲解。今天是哥林多后书的第11讲，经文是哥林多后书的6章14节到7章4节。
在这个世代里，教会面对的问题非常多，有异端邪风的冲击，有纷争，有纪律的问题，也有跟婚姻、代职侍奉、吃祭偶像之物、灵恩、奉献等等有关的问题。希望透过哥林多书信，我们可以获得智慧，晓得怎样面对这些问题，建立一个讨神喜悦的教会。哥林多前后书研读。
分别为圣是神对他的子民的要求。在哥林多后书的第6章14节，保罗就提醒信徒说，你们和不信的原不相配，不要同父一轭。很多弟兄姊妹呢以为这句话是单单指到不要跟那些不信主的人结婚，可是呢这句话实在呢是有更深刻的含义的。这句话的背后也在表达一份心智，那就是呢分别为圣，跟从主的人呢必须要保守自己， 不可和拒绝主的世界有密切的结合或是同盟。那今天呢，我们要研习的经文就是哥林多后书的第六章十四节到七章的十六节，主题是过分别为圣的生活的劝勉以及剖白心迹。那让我们先来读读第六章十四节到七章的第一节，这里保罗力劝信徒要过一种分别为圣的生活。经文是这么说的，你们和不信的原不相配，不要同父一恶，义和不义有什么相交呢？光明和黑暗有什么相通呢？基督和比列，那比列呢就是撒旦的别名，有什么相合呢？信主的和不信主的有什么相干呢？神的殿和偶像有什么相同呢？因为我们是永生神的殿，就如神曾说，我要在他们中间居住，在他们中间来往，我要做他们的神，他们要做我的子民。又说，你们务要从他们中间出来，与他们分别，不要沾不洁净的物，我就收纳你们，我要做你们的父，你们要做我的儿女，这是全能的主说的。那信主的人呢，是属于神的，是光明之子；拒绝主的呢，属于世界和撒旦，或者是黑暗之子。你们和不信的原不相配，指的呢，就是生命和身份上的根本的对立。同父一恶呢，是以牛马负恶作为一个比喻，提醒信徒们不可与异教的人妥协。申命记的第二十二章第十节那里记着说，摩西律法禁止人用牛与驴同父一恶耕地，如果要耕地呢，必须要把恶放在两只驴或者是两只牛的肩膀上，这样呢，那两只牛或者驴呢，走相同的方向，步伐一致，共负重担，才能一同耕地或是拉车。如果勉强的相配，一个往这个方向走，一个往那个方向走，那一个步调快，一个步调慢，那就这样配合呢，就相当的辛苦了，也不能完成工作。同样的道理，信主的和不信主的，在人生的目标和结果上呢，有基本的不同。大家走不同的方向，是不适宜啊成亲啊，或者是作为伙伴的。保罗在这里所说的呢，并不是禁止信徒和非信徒有任何的接触。啊，我们可以参考哥林多前书五章九节、十节、七章十二节、十三节，还有十章二十七节。那事实上呢，在社会上啊生活啊，人与人是需要有交往的，但是呢，保罗就是要警告信徒们要有底线，要记得呢，神对他的子民呢要分别为圣的这个要求，不要跟那些拒绝主的人结盟，跟随世俗的洪流，和拒绝主的人呢有一样的目标和追求，因而呢就妥协，影响自己的生活，任由他们的价值观呢摧毁自己的属灵生命和基督徒的品格。所以呢，信与不信呢，不能同父一恶，不但可以应用在亲密的婚姻关系上，也应该包括事业关系、声明宗旨的社团组织、深入的交谊等等。因为呢，一旦建立了亲密的结盟啊，就算开始的时候是纯洁没有罪的，但是随着关系的自然发展呢，总会走到一个意见不同的分歧路口上。再走下去呢，信徒非常有可能就会放弃原则而妥协，牺牲对神的忠诚，贬退灵性的生活了。这样呢，这个灵魂世俗化，削弱了见证的力量。有一些弟兄姊妹呢，往往过分的自信，他们想啊，一定能够引导那个不信的另外一方呢，步向自己的方向来。可是，在牧养的经验当中啊，我却每每看见结果不是他们感化那个不信的，反而是那个没信主的人感染影响，结果呢，他就流失了对神的忠贞。虽然经历了结盟前一刻的愉快，但是赔上的呢，却是经年的痛苦和懊悔呀。下面说，义和不义有什么相交呢？光明和黑暗有什么相通呢？基督和比列，比列就是撒旦的别名， 有什么相合呢？信主的和不信主的有什么相干呢？神的殿和偶像有什么相同呢？保罗呢，一口气的用了五个论证式的问题来加强警告的力量，提醒信徒信与不信的联合呢，将会是何等的不自然啊，不适宜，不安全。特别最后的一个问题，更是提出了归耶和华为圣的这个重要性。神的殿是圣洁的，拜偶像呢却是不洁的，所以说神的殿和偶像有什么相同呢？两者之间是难以共融的，因为我们是永生神的殿。不但是每个信徒的心是这样的一座至圣所，就是所有的信徒也组成这样的一座殿，而且神应许他要住在里面。我们蒙召呢，是要归耶和华为圣，所以要对神忠诚。这样呢，保罗恳求他的读者呢，要从拜偶像的世界中把自己分别出来，就好像出埃及记第29:45-46啊，还有呢以西结书37:27-28所说的，就如神曾说，我要在他们中间居住，在他们中间来往，我要做他们的神，他们要做我的子民。旧约的时候，神要求以色列人与万民有分别，照样新约时代呢，神要求基督徒要跟世人有分别。这种分别啊，不是指肉身上的、区域上的或者是社会上的，而是指到道德上的、灵性上的。哥林多的信徒们并不需要避世独居，而是保守自己不被那些拜偶像的属世的人把他们带入与神疏远的拖累当中。那今天呢，信徒要在这个世界生活，但是呢，能支持他们过有力的见证生活，不受俗世洪流影响的呢，实在有赖他们有好的属神伴侣、灵友或者是伙伴。哥林多后书6:17-18是引用了以赛亚书52:11的话，那里说呢，你们离开吧，离开吧，从巴比伦出来，不要沾不洁净的物，要从其中出来，你们慷慨耶和华器皿的人呐，勿要自洁。先知以赛亚呼吁以色列人要从被掳的巴比伦出来，自己分别为圣，预备侍奉神。保罗引用以色列人从巴比伦出来的经验，作为基督徒要从世界分别出来的象征。巴比伦呢，是一切抵挡神的权势的代表，充满着偶像崇拜、污秽、罪恶、反叛神的文化、属世的虚荣、物欲以及血气情欲。以色列人呢，要从巴比伦出来才可以做慷慨耶和华器皿的人。照样呢，基督徒也要从世人的各种罪恶、肉欲、虚荣、世俗当中分别出来，才能呢与神儿女的身份相称啊。保罗之后在哥林多后书7:1总结说，亲爱的弟兄啊，我们既有这等应许，就当洁净自己，除去身体灵魂一切的污秽，敬畏神，得以成圣。那注意啊，这里保罗提到污秽是有两方面的，身体的私欲和心灵上的不专或者是不忠。要保守这两方面的圣洁呢，就要有敬畏神的心了。从7:2开始呢，保罗笔锋一转呢，回到6:11-13，要求信徒宽宏相待的话题上。他继续为自己的行为辩护，因为他知道教会中有人在曲解、诬陷他，说他不公平、破坏、占人便宜，但其实呢，这正是攻击他的那些人的大毛病。6:11-13，那里说呢，哥林多人呐，我们向你们口是张开的，心是宽宏的，你们狭窄原不在乎我们，是在乎自己心肠狭窄。你们也要照样用宽宏的心报答我，我这话正像对自己的孩子说的。那这里呢，在7:2-4，保罗又在说，你们要心地宽大，收纳我们， 我们未曾亏负谁，也未曾败坏谁，未曾占谁的便宜。那保罗为什么要请求哥林多人收纳他呢？这个收纳的意思就是不要再对保罗和他的同工存什么成见了，不要因为保罗曾经指出他们的过失，就把保罗看作是跟他们作对的人。哥林多人要有宽大的心，收纳保罗和他的同工，因为他们虽然态度严厉地责备他们，但到底呢还是为主的缘故。保罗和他的同工在生活为人方面并没有亏负哥林多人呢，也没有在物质上什么好处上贪图什么便宜，更没有什么品格上的污点或者是把柄啊。所以呢，能这么坦然直说，要求哥林多人用宽大的心接纳他们。也正因为哥林多人了解保罗为人清洁耿直，所以呢，他们就不会因为他的责备和忠告而把他当作外人了。弟兄姊妹啊，很多时候我们的责备没能达到果效，是因为我们自己的生活见证做得不好啊。如果我们平常的生活见证好像明光一样的，心地坦诚，做事公正，那么我们劝诫别人呢，就更有力量了。接下来，保罗又用了充满关怀的语气，真诚的态度来表达对哥林多人的关爱。第七章的第三到第四节，我说这话不是要定你们的罪，我已经说过，你们常在我们心里，情愿与你们同生同死。我大大的放胆向你们说话，我因你们多多夸口，满得安慰。我们在一切患难中分外的快乐。那从这番话，我们看见保罗怎样勇敢地表达他对哥林多人的关心呢？对哥林多人的期许，对哥林多人的感情。他说愿意跟信徒们同生共死。弟兄姊妹啊，假如你教会里面的传道人跟你说这样的话，你会有什么感觉？同样是提醒，但是出于恨和出于爱的动机，将带来两种截然不同的反应。保罗待哥林多人情如手足，所以呢，信徒虽然受了责备，但还是能够受教顺服，而且因为保罗待他们的真诚而感到快乐，因为他们所感受到的是父爱式的劝责，也就是说好像爸爸一样的那种劝责，而不是审判官一样的判罪，或者是泼妇骂街的那样的反击。所以呢，保罗为哥林多人夸口，说自己从他们受了安慰，是指着哥林多的信徒接受劝告而悔改而说的。保罗对他们有信心，因为以前呢，他们也曾经听受保罗的劝告。保罗知道哥林多教会的信徒会听劝告的，心里就蛮有安慰了。劝责人常常要准备可能会受到反击，甚至呢会被朋友看作是仇敌。但是呢，一旦发现自己的劝告发生了作用啊，自己惦记的弟兄姊妹从错路上回转，那种安慰和喜乐，只有用爱心劝告的人才能体会得到啊。亲爱的弟兄姊妹，不知道保罗这种带着爱的劝诫给你什么启发呢？但愿我们汲取保罗的榜样，谨记诚实的品格，真诚的爱心，才能使我们的规劝达到最佳的效果。
你正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为你制作的《真道分解》节目，与你读经、查经、研经，活出圣道真意义。
耳道自见，释经灵修。
信他的先知就必亨通。经文历代志下20:14-22，要据历代志下20:15-17。他说，犹大众人，耶路撒冷的居民和约沙法王，你们请听，耶和华对你们如此说，不要因这大军恐惧惊惶，因为胜败不在乎你们，乃在乎神。明日你们要下去迎敌，他们是从洗斯坡上来，你们必在耶路伊勒旷野前的谷口遇见他们。犹大和耶路撒冷人呢，这次你们不要征战，要摆阵站着，看耶和华为你们施行拯救，不要恐惧，也不要惊惶，明日当出去迎敌，因为耶和华与你们同在。约沙法王按照历代志下7:14的态度来呼求神，神必按照他的应许回应。那时耶和华的灵在会中临到利未人亚撒的后裔亚哈西。经文用五代的父子关系介绍亚哈西，在整本历代志中先知的介绍通常只有一代，甚至没有交代父亲的名字，现在在这里却特别的以五代来介绍亚哈西，相信要说明亚哈西是利未歌颂者亚撒的后代，代表他接受了利未歌颂者的师徒制度，学习他先祖如何遵行大卫王的命令说预言。因此亚哈西的先知讲论不是偶然的灵感，而是承继了古老的先人传统而说预言，是一种对传统的漠视性诠释。事实上我们可以由亚哈西的先知讲论内容看见他如何运用古老的传统。第一，在经文当中的15和17，经文多次出现了不要恐惧也不要惊惶的字句，在17也有耶和华与你们同在，这引用了摩西对约书亚的鼓励，来鼓励约沙法王，指出神的同在是约沙法不用惧怕的主要原因。第二，这次你们不要征战，要摆阵站立，看耶和华为你们施行拯救。学者们认为这一句取自摩西鼓励以色列人过红海的话，让当时的约沙法再一次经历过红海的信仰。第三，因为胜败不在乎你们，乃在乎神，这是旧约圣战的传统，把属地的征战看成是属神的征战。因此历代志的立位歌颂者是一种承继先祖传统而说预言的先知。约沙法以信心来回应亚哈西的话，信耶和华你们的神就必立稳，信他的先知就必亨通。这里说明相信是回应先知讲论的最合适的态度。之后约沙法安排利未歌颂者走在军队之前唱诗，以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来宣告耶和华大卫之约的信实及应许的不变。在唱诗时神便攻击敌人，证明先知的真实性以及应许的可信性。第30说，这样约沙法的国得享太平，因为神赐他四境平安。思想一下，约沙法的叙事以平安做结束，这平安是神赐给他的，也是他寻求神及相信先知的结果。当我们面对困难不安时， 请相信，神是最终赐平安的那一位。只要我们能学习约沙法王寻求神，神的平安必要临到。本栏目是由良友电台和剑道神学院合作推出，作者高明谦，播音刘佳音。
对于保罗来说，教会是一个社群，因此每一个人应当在这个社群里边相互的配合，正像哥林多前书12章27节那里这么讲，你们就是基督的身子，并且各自做肢体。又像以弗所书4章16节讲，照着个体的功用彼此相助，便叫身体渐渐增长，在爱中建立自己。在提摩太前后书和提多书这三封教牧书信当中呢，保罗他更是立下了教会的许多的监督、长老等等的教会领袖，他们一些行为伦理的标准和制度。而这些呢，就可以看得出来，保罗是相当注重教会人才的培育、团队的建立，好让更多的人不断的兴起来参与侍奉，使教会注入更多的活力。而且保罗也特别强调群体合一的重要，他身体力行地实践出用和平彼此联络的教导。虽然在团队的侍奉当中也有过难过的时候，比方说他曾经和巴拿巴因为意见分歧，结果就有不同的发展和去向，但是他没有说过巴拿巴的坏话。虽然保罗又曾经对马可和彼得有过不好的看法，但是在保罗的书信当中呢，也强调了他们的贡献。就像在加拉太书的2章9节那里，保罗称雅各、基法，也就是彼得和约翰，是教会的柱石。而在哥罗西书的4章10节那里，保罗有这么讲，巴拿巴的表弟马可问你们的安，说到这马可，你们已经受了吩咐，他若到了你们那里，你们就接待他，因为正如像提摩太后书4章11节保罗那里是这么看马可，当他在晚年的时候，他对于马可有很大的肯定。在提摩太后书4章11节保罗这么评论，你来的时候要把马可带来，因为他在传道的事上与我有益处。我们盼望呢，保罗他的榜样啊，可以给我们今天教会呢很好的提醒。盼望呢，弟兄姊妹都真的可以彼此相爱，一起去建立基督的身体。好，今天就跟你分享到这里，愿神祝福你。
如果你对真道分解节目内容有任何回应和意见，欢迎来信与我们分享。电邮地址 zhendao@liangyou.net 真道@良友.net。
我将你的话语深藏在我心。